个制度，尼哥拉上次我们讲的尼哥拉就高于平民百姓的这个阶级，这种就成了一个教训了，成了一个制度。啊，过去是行为，二章六节的那个是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是还是一个行为，啊，或者说是主前一百年的时候还是一个行为，到了现在三百年、二百年过去了，成了一个制度。那当然主不喜欢，主恨我。所以这时候的圣品啊，就成了必须了。当然，是不是当了圣品就对于圣经啊很熟悉呢？也不，就是这么说吧。就过去后来又过了几百年以后啊，不是马丁路德改教了，改教了以后有一个主教，一个大主教，他说：“哎呀，我幸亏没有读圣经，我没有读罗马书，我要读了罗马书，我说不定也是异端了，就是跟马丁路德改教的一样，成为异端。”那就说明这些人虽然他是圣品阶级，他是所谓的服侍神的人，但是他们对于圣经啊，也是一窍不通，不读的。还有，只能由他们来解释圣经，别人不能，没有权来看圣经，那别人更不能读了。所以成了这样的一批人。教会堕落到这种程度，十六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来，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主要用他的话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什么是口中的剑呢？因为在那个第一章里边。说到主的第一章十六节说，他右手拿着七星啊，这个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就口中出来的，也说明他的道就是一把两刃的利剑。那主这个二章十六节就是说，主要用他的话像剑一样割开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若听了主的话，人不悔改的话，人不与世界隔绝的话，主的话就像剑一样来审判我们。那对于我们来说也很重要啊。我们任何时候，虽然主在那里讲到的是一百年以前的这个耶加摩，或者说主是在那儿讲的主后一百年到三百年，但不是三百年到七百年那时候的教会，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错误情形呢？和世界混合啊，这个在世界里面很光鲜啊。这个我们有一首诗是你怎没有伤痕，对吧？我们常常看到主他是满了伤痕，看到有些忠心主的人简直好像世界不配有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好像过得很光鲜，很荣耀，好像跟世界打成一片。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形？主要在教会里面呼召得胜者。二章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这个再一次说了三遍啊。这个第一遍是在 给以弗所教会，第二遍是给斯米拿教会，第三遍是给迪迦摩教会，说了三次。然后呢，就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之外，没有人能认识。玛纳，我们知道玛纳主说了，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里说，这个玛纳呢，主说我就是天上赐下来的粮，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玛纳是预表主的，主耶稣的，因为主说了，主说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九节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的就不死。他是指自己，他就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必永远活着。我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那个主说我就是生命粮。那显然明显的玛纳呢，是全以色列人所供养的，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每天早上要去拾取玛纳。那这个玛纳是所有的以色列人的。那今天主说我是生命粮，那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要读这个圣经，我们都要来接受主的这个粮。那什么叫隐藏的玛纳？隐藏的玛纳是以色列人到了迦南以后，不再需要到野外去吃这个捡这个玛纳。这时候呢，就有一个需要，就是说神让摩西把那个用一个金罐子，把那个玛纳装的这个罐子放在约柜里，作为纪念。这是隐藏的嘛，这放在约柜里，留在迦南。那好，现在说，一般的普通的信徒都得到主的救恩了，对不对？但是只有得胜者才有份于基督那个隐藏的部分，那不是一般人能够享受。这隐藏的玛纳是得胜者神要赐给他。那这么说，我们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平时我们生命的供应，给我们的生命的供应，为主背十字架的经历，这些让我们的生命有了许多的改变啊！我们怎么得胜的？这样说，这个在别加摩教会还能够持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那种情形下，主也不要求他别的。在那受苦的情形下，在撒旦有宝座，在一个居所的地方，他们还能够坚守主的名。这时候他们跟主一定有隐秘处的交通啊，有很多受苦的经历。我想这种经历就是隐藏的。我记得银山上个主日讲一个故事，就是有兄弟两个在那个山上车水。车水呢，每次车完这个车水，有的版本是挑水，我看的版本是踩水车。那个把这个山上的 他们的田都灌满了水以后，哎，第二天水都没了，一看都被那个楼下面那个他们下面那个梯田的人把他们的水偷到下面梯，下面梯田的人的水都满了。所以大概有个七八天之后，他们就每天都是这样，他们就很有点心里有点不高兴。后来请教了一些弟一个弟兄啊，对吧？后来他们在主面前祷告，哎，发现这是主让他们要做的啊，就是走第二里路啊，人家要你外衣，你把内衣也给了。所以他们就心甘情愿的去车水，先把下边的水车满，然后再把自己的水车满啊。这样过了好多好几天以后，哎，楼这个下边的人良心发现，神也感动了啊，对不对？那我现在不说下面的人怎么样，上面的两个基督徒，他们去车这个水，给下边的人车水，是为着主的缘故，是不是？他们也不是怕下边的人，也不是好像好心一下，他们是为了主啊去做这件善事。这个在神面前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变化。他们先自己就得到了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实际上就是隐藏的玛纳。所以我们主在这里说，那得胜者和赐给他隐藏的玛纳，是很深深的在我们基督徒心里边的基督的生命。那么白石呢，有两种情形。一种呢就是说去参加那个那时候的参加一个重要的宴会，他们是邀请信，不是邀请信，就给你一块白石，上面刻着你的名字，所以凭着这块白石刻的名字的白石就可以等于入场券。那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的一块白石是进他的天国的，有你的名字，而且你这个名字是新的名字，是别人都很隐藏的。你现在我们不知道，对吧？你能不能进去，对不对？别人你有没有白石我们不知道，别人都无法知道，只有主自己答应你，给你自己可以知道。好吧，今天时间有点紧，怎么样？大家我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们有没有什么要讲的或者问题？都很沉闷。怎么样？
那个何弟兄，我问你一下，那我说别加摩指的是那时候，那时候康斯坦丁那个他接受基督教作为国教了，那接下来那个推啊推拉指的是那个国教慢慢发展成为天主教了，是吧？我只是有个问题，因为我是现在也是在看，孩子也在看那个 history， 有时候那个历史啊，我也在看他们的历史。那当中有一段时间，我可能是不是问了应该问的是下一次的问题了。就当中有一段时间，那个罗马不是后来分成两个罗马了吗？
东罗马西罗马。
那东罗马的那时候的中心是在梵蒂冈，就罗马城里面。
西罗马。
西罗马，对。 动了吗？就在 Constantinople， 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堡那边。那西罗马的话，后来东罗马后来就比较繁华了，因为那边的经济比较好。西罗马呢，就是罗马城那边就越来越衰败了。这可能是下面一个问题哈，我可能不一定我现在问，就是说，要是历史是这样子发展的话，但我只看那个历史哈，当时有一段时间西罗马都被那些野蛮人给灭掉了，就那些没有任何文化的，从北欧过来的那些人就把他跟或者说以前是那些德国人的，也就根本没有文化的把他给灭掉。那灭掉以后呢，那整个那时候欧洲那个地方都是散开来的，都是，但最后还是靠着，因为有一些天主教的，他们那个主教，他们那个拆那个
叫什么，
宣教士啊，他们到那边地方去，结果最后还把文化给保留下来了，或者把整个欧洲系统给保留下来。因为那时候野蛮人根本不管你，把所有的图书馆呀，所有的文献拉丁文全部烧掉了，就是因为有他们的缘故的话，他们还现在还至少还保留一点，不像以前罗马文化那些拉丁文现在还能保留下来。那也因为他们的缘故呢，最后那些野蛮人最后也成为基督徒了。我是这样子想，我是可能这个是下面一个问题，可能第十八章到那后面里面，因为以前一直觉得天主教那是不对的，但我只是说在那段时间的话，在那段野蛮人把那个西罗马灭了以后的话，那时候那段时间就是刚初期的，我并不是后期的话，的确是整个天主教就开始，因为他们贵族啊系统都慢慢成立了，所以说那个那些教皇的财产越来越高了。我是说在野蛮人那个控制那个欧洲那段时间的话，听着那些人那个好多宣教士都是出去，然后有宣道院的缘故，或者他们才能把那些文化保留下来，甚至也是把那些根本没有那些人就开始有很多人都信了主了。我只是说就要是就一开始我总觉得那个原来那段时间对推呀推啦都是好多那个评论都是负面的，但我只是觉得那段时间我觉得好像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评论，所以说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问题，我可能下一次可能再问会比较好一点。
好，谢谢这个云山把历史给我们重温一下，很好。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就是说有一些天主教的这个他们也做了一些，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不被当时的这个主流的教会所承认的，像古中的弟兄啊，像这些弟兄，他们在那里下边一直传福音啊，走啊，他们没有这个圣品，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背圣经，每一个人都能够传讲道啊，他们就是做一些皮匠啊，或者是缝纫呐，这些事情的，那么他们就走街串村，这样传福音。这个是另外以后或者再有时间我们再来讨论这个事，好吧？因为天主教还十字军东征要把他们灭掉，这个也是很残酷的，他们杀他们，迫害他们，让他们逃到各地去，原来是在意大利北边就往其他地方跑，所以这些人也可能这些人也在那里传啊，所以这个到底情况怎么样不清楚，我不清楚，就是说历史不清楚，那所以有些人现在发现出来的有一些这个版本啊，他们传福音的那些东西，还有当时就非常的注重因信称义的话， 其实在早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前，他们传的就是正确的福音。当然教会的主流还是亚特兰。好，这个下一次再说。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我是有一个问题和弟兄，也就是有一点感想。你刚才说就是教会中到了毕加摩这个阶段，教会这个阶段就是因为君士坦丁这个罗马皇帝加入教会，就是使得教会就世俗化堕落。就是在这之前的话，教会因为是受到迫害，但是反过来没有被消灭，而是越来越兴旺，就是说就是信仰纯正。但是就是因为君士坦丁这样一个使得教会更加人数更多，但是呢实际上是堕落了，对教会是一个伤害。所以我就想到，就是是不是就是神就是要用迫害这样的事情，就这样压迫这样来净化教会。就像我们那个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中国教会也是一个大的冲击，但是同时也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就是使得很多那个就是信徒真正的信徒，就是经过二十几年的牢狱之灾，但是他们信仰坚持下来，然后就是出来以后反过来成为那个中国新一次那个教会兴旺的那个主力，就是那个主导力量，就是说。然后我就说那想到那个将来也教会也会还会面临大逼迫，就像那个敌基督要也会来，那个当然对，就是这事也是是不是也是一次对教会的净化，就是说就是信仰不坚定的假的信徒可能就会受不了，然后只有真正的信徒才会坚持下来。是不是也是神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法手段？
是，就像是预备大家跟来而上的这个，但是呢，就是说，到底我们会下面读到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得胜者，神让他们不受这个灾难的苦。也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我想教会进化是神用灾苦难受苦有益，就圣经上的，所以呢也会有这样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要一定要经过苦难，我们不经过苦难也很忠心的话，神也有的时候会怜悯啊，让我们不要挪去我们这个受大逼迫的这种，也会，所以都是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这个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顺便我再想起来再说一个，就是大陆的三字教会，这个整体来说三自教会的头就是共产党，那教会的头本来是应该基督，所以三自教会从整体来说它就是和世界是结合的结婚的，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三自教会都是这样，有里边一定还会有得胜者啊，这个我今天还是要讲里边一定还是会有得胜者，那个而且呢我在那儿讲一件事，就是最初改革开放前这个佛教，现在是佛教好像钱很多，那时候佛教很穷，那么要修这个佛寺院呢什么的没钱，宗教局啊就管着所有的宗教嘛，他管着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什么道教都管，那时候基督教奉献很多，所以宗教局就把那个基督教奉献的钱呢 就拿去修这个佛寺。那这种事儿也发生。我们就想想基督徒，你奉献给教会的钱，就奉献去建佛，是不是？这就成笑话。就说明这个跟世界结婚呢，会发生很多的这样的事。跟拜偶像，这个你看拜偶像、祭偶像之，这个实际上都会发生。好的，那我们就到这儿。啊，那请于妹妹没说话。于妹妹，你为我们结束祷告吧。好吧。
OK， 好的。主，我感谢赞美你，今天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兄弟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查考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能在这里，心也在这里，你说的话要记在我们心里。你的时间过去，你的话语已不过去。主啊，你的话语要记在我们心里，要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我有的听不明白的，你要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开我们心灵的耳朵。主，感谢赞美主，我们真的亏欠你，我们是软弱的孩子，你要给我们加给我们的力量，要刚强起来。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们人活在这世上，不是单靠的食物，要靠神的话语。主啊，我感谢你，在这个世上有苦难，到你的面前有平安。主，感谢赞美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谢谢，
谢谢何弟
兄，谢谢何弟兄，
谢谢，
谢谢，
拜拜，
晚安，
晚安，
晚安。